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最近2023年11月8日，礼来药厂旗下的商品名为 Zepbound 的药物被 FDA 核准，可以适用于成年肥胖症患者和超重群体，还有和体重问题有相关的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族群。这些族群如果需要用减肥来保持体重，可以使用 Zepbound。 那这是一个 GLP-1 类的药物，其实之前主要是用来治疗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 GLP-1 核准药物就有11种，不过这是第三个核准用来体重控制的减肥药。第一个是诺华诺德的 Liraglutide 利拉鲁肽，它的商品名是 Sisenda 善仙达。第二个是也是诺华诺德药厂的 Semaglutide 司美格鲁肽，它的商品名是 Wegovy 周仙达。但是前不久，2023年7月10日，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才正在调查 GLP-1 类的药物和患者自杀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第二型糖尿病的致病机转，新一代的糖尿病药物有哪些及它们的作用机制，还有那 GLP-1 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及它的副作用的可能作用机制。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代谢异常疾病，主要原因是体内胰岛素缺乏或功能不全，使得我们身体组织对糖类的利用能力降低，甚至完全无法使用糖类，这就造成血糖过高，也就是血液里面的糖分过高，久而久之便可能会导致其他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心脏病、失明或者是肾脏病等等。正常情况下，我们吃进的碳水化合物会被分解为葡萄糖，这个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会造成血糖上升，进而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会促进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组织细胞中，供应细胞所需要的能量。那糖尿病患者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就会造成血糖过高，当血糖超过肾脏的负荷时，血液中的糖分就会经由尿液排出，所以就称为糖尿病。顾名思义，尿里面就是都是糖。那由于造成胰岛素缺乏或者是功能不全的成因不同，所以糖尿病类型又分为4类。第一类糖尿病呢，是因为自体免疫或病毒等问题造成先天性胰岛素缺乏所引起的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是成人阶段才因为遗传或者是不当的生活习惯等因素而诱发的糖尿病。第三类糖尿病是近年研究显示，像阿兹海默氏症基本上是大脑无法对胰岛素有反应，导致脑部的血糖过高，造成认知功能衰退。那第四类是妊娠糖尿病，是指怀孕前没有糖尿病的病史，但是在怀孕时却出现高血糖的现象。整体来说，糖尿病常见的症状有口渴、频尿、容易饥饿、体重没来由的下降、疲劳或者是虚弱、视力模糊、头痛、头晕。那对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在治疗初期呢，会建议患者先减肥，并且养成健康的饮食跟运动习惯。如果这些措施还是无法控制血糖，医生会考虑开口服药物，主要呢有4种。第一种是胰岛素分泌促进剂，有磺酰尿素类 和非黄稀尿素。两类的药理作用都是促进胰脏胰岛素的分泌，但是黄稀尿素类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是低血糖跟体重增加等，那非黄稀尿素不会造成体重增加。第二种是减少肝脏葡萄糖生成的 metformin， 它的药理作用是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抑制小肠吸收葡萄糖及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等方面，来达到降血糖的效果。副作用的部分呢，常见的是胃肠不适，像是胀气、消化不良、腹泻等等，但是随着稳定用药，身体会适应肠胃不适，副作用也会随之下降。那罕见的副作用还有乳酸中毒，会有全身无力、疲倦、嗜睡、肌肉酸痛或者是晕眩等症状，建议要提早回诊，请医生评估跟调整。另外，肝肾功能不佳或者是严重心脏衰竭患者也禁用 metformin。 第三种是胰岛素敏感剂 TZD， 它的药理作用是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抑制肝脏葡萄糖再生，所以这一类的药物必须有胰岛素存在才有作用，而且由于不会促进胰岛素分泌，因此它不会有低血糖现象的发生，但是有心脏方面疾病的病人尽量不要使用此类药物。第四种是阿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Alpha Glucosidase Inhibitor， 它的药理作用是抑制小肠绒毛上的 Alpha Glucosidase，防止在小肠的淀粉或者是双糖分解成葡萄糖，可以减缓肠胃道对糖分的吸收。它常见的副作用也是胃肠道的问题，如胀气跟腹泻等等。新一代的药物还有 DPP4 inhibitor 类、SGLT2 inhibitor 类跟 GLP-1 receptor agonist 类这三大类。 DDP4 inhibitor 和 GLP-1 receptor agonist 的药理机制都是可以增加肠泌素的分泌，来促进胰岛素分泌。人体吃东西后，肠道的细胞会分泌肠泌素 incretin， GLP-1 就是其中一种肠泌素。当血糖上升时， GLP-1 会进入胰脏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让葡萄糖进入肝脏与肌肉储存。同时 GLP-1 也会抑制升糖素 glucagon 的分泌，使肝糖被分解成葡萄糖的速率可以下降。所以 GLP-1 可以同时经由促进胰岛素分泌跟抑制升糖素分泌来降低血糖。GLP-1 在分泌不久后， GLP-1 会被 DDP-4 这种酵素分解，所以 DDP-4 抑制剂可以抑制 GLP-1 被分解，增加肠泌素的作用。 DDP-4 的副作用会有鼻咽炎、低血糖、头痛、腹泻，而且要注意避免与也会造成低血糖的黄稀尿素类并用。 SGLT2 inhibitor 全名是 sodium glucose cotransporter 2 inhibitor， 就是钠与葡萄糖共同输送器的抑制剂。它的主要药理机制就是促进葡萄糖由尿液排出。正常人的尿液中是没有糖分的，这是因为我们血液到达肾脏时，肾脏里的肾丝球会过滤，让血糖进入肾小管内变成尿糖，再借由 SGLT2 跟 SGLT1 的作用回收吸收糖分。 SGLT2 会再吸收肾血管中的 90% 的尿糖，那 SGLT1 它会再吸收肾小管中剩下的 10% 的尿糖。所以一般正常人的尿液是检测不到糖分的。那 SGLT2 抑制剂就可以使肾小管中的尿糖再吸收下降，使得尿液排出的糖分上升，进而达到降血糖的效果。平均来说，使用这样的药物，一天可以排出约两罐330毫升装可乐的糖分，大概是50到100克糖分左右。换算成热量，每天可以从尿中排出大约280大卡。这一类的药物使用在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糖尿病病人身上，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心脏衰竭的住院率以及死亡率。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有低血压、泌尿道感染、生殖器感染，所以要注意多喝开水，上厕所后要注意清洁。 GLP-1 多肽类药物同时具备治疗糖尿病和减重的效果。刚刚讲过， GLP-1 是肠泌素，它的功能是刺激胰岛素分泌，抑制升糖素分泌，从而达到调节血糖平衡的目的。同时 GLP-1 被证实在胃中会抑制胃排空，抑制胃酸分泌和胃蠕动，从而促进患者有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以至于出现体重减轻的情况。因此 GLP-1 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两个：降低血糖跟减轻体重。人类身体存在的天然 GLP-1 的存在时间很短，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使用酵母生产的 GLP-1 类似物，不仅可以延长存在于人体的时间，还可以活化胰脏里 beta 细胞的 GLP-1 receptor， 所以称为 GLP-1 receptor agonist， GLP-1 receptor 激活剂，也称为 GLP-1 多肽类药物。截至目前为止，全球总共有11款 GLP-1 类药物获得批准。诺华诺德的司美格鲁肽是市占率最高的 GLP-1 类药物，占了 39%， 其次是李来的杜拉糖肽，占比 31%， 诺华诺德的利拉鲁肽占比 7%。 所以诺华诺德药厂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糖尿病治疗市场中，不仅占了 50% 的胰岛素市占率，还是最多 GLP-1 多肽类药物产品及市占率最高的医药龙头。市场占比第一的司美格鲁肽以两种形式的商品名贩售，一个是乙妥赞 Ozempic，主要是设计来治疗第二型糖尿病患，预防心血管疾病，它是在2017年 FDA 核准的。另一个商品名是周仙达 Wegovy， 它的司美格鲁肽活性成分浓度比较高，主要是设计来用于减肥、锻炼和膳食计划，在2021年被 FDA 核准，使用一年后体重平均下降 15-16%。 市场占比第三的利拉鲁肽是诺华诺德的早期产品，在2010年 FDA 就已经核准它用在治疗第二型糖尿病患，它的商品名是用 Victoza 乙妥善来贩卖，在2014年FDA 就核准它的 Sisenda 善仙达可以用来治疗没有糖尿病的肥胖患者，它的减重效果可以达到 9.2%。 但是善仙达要每天施打一针，比起周仙达的每个礼拜施打一针要麻烦一点， 所以虽然善先达比较早推出，但是比较麻烦，效果也比较逊色一点，难怪它的市占率只能退到第三，只有 7%。 那市占率第二的李来的产品杜拉糖肽呢，它是2014年 FDA 核准用来治疗第二型糖尿病患，它的商品名是 Trulicity 一周糖，它是第一个一周打一针的产品，但是减重效果只有 3.2%， 所以李来后面紧跟着研发出的产品替尔博泰效果更好，它是首创双重肠泌素的受体激动剂，不仅可以激活刚才介绍的 GLP-1 肠泌素的受体，还可以激活另一种肠泌素的受体 GIP receptor， 全名为 Glucose Dependent Insulinotropic Polypeptide Receptor。 当进食的时候，肠道会分泌 GLP-1 及 GIP 这两个肠泌素，都会增加分泌胰岛素以及减少分泌升糖素。比较不一样的是， GLP-1 会减缓胃排空，进而抑制食欲，而 GIP 则在营养能量代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两者同时的作用都对于血糖控制及减轻体重有加成的效果。替尔博泰在去年2022年5月以商品名 Mounjaro 被核准用于第二型糖尿病患，今年2023年11月8日以商品名 Zepbound 被核准用于治疗肥胖病人，为期72周的治疗后，它的减重幅度可以达到 22.5%。 而近期李来制药公司推出的瑞他鲁肽被称为史上最强减肥药，它的二期临床减重数据在48周时达到了体重减少 24.2%。 瑞他鲁肽是三重肠泌素的受体激动剂，除了 GLP-1 和 GIP 的受体，再加一个 GCGR。 GCGR 是 Recombinant Human Glucagon Receptor升糖素受体，表现于肝脏或肌肉细胞表面，和谷卡岗升糖素结合后会传达讯息传递，促使肝糖分解为葡萄糖。所以瑞他乳肽类的 GCGR 类似结构就会竞争掉身体内天然的 GCGR， 而和升糖素结合，进而抑制葡萄糖产生，调节血糖的浓度。所以总结一下，若是要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可以选择诺华诺德的每天注射的乙妥善 Victoza， 或者是每周注射的乙妥赞 Ozempic， 或是李来也是每周注射的一周糖 Trulicity。 若是要减重，可以选诺华诺德每天注射的善先达 Sisenda， 或者是每周注射的周先达 Wegovy， 它的减重效果呢分别有年平均下降 9.2% 跟 16%， 或是最新通过的这个李来的 Zepbound 也是每周注射。 Zepbound六个剂量的售价是1059.87美元，预计今年底以前会投放到美国市场。相比之下，诺华诺德广受欢迎的减肥药周先达 Wegovy 每包1349美元， Zepbound 便宜了 20%。 全球 GLP-1 受体激动剂用于第二型糖尿病失忆症的市场规模在2023年可以达到350亿到400亿美元， 而用于肥胖领域将会达到500亿到550亿美元。由于 GLP-1 多肽类药物同时具备治疗糖尿病和减重的效果，在全球糖尿病患者以及肥胖人群数量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背景下，具有 P1 多肽类药物的整体需求也将持续上涨。而相较于市面上其他减肥药品的不靠谱，具有 P1 类减肥药能够火热出圈的原因在于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副作用更小，减肥幅度可观的优点。随着研发进步和商品迭出，GLP-1 多肽类药物在减肥领域正在酝酿爆发的良机。然而，冰岛卫生监管机构发现了3例患者有考虑自杀或者是自残之后，今年2023年7月10日，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正在调查诺华诺德的糖尿病药物乙妥赞 Ozempic和减肥药物善仙达 Sisenda 与患者自杀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良事件包括2例使用含有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的乙妥赞和有活性成分利拉鲁肽的善仙达。这2例患者有出现自杀念头，还有1例患者是有自残事件。在美国 FDA 的药品榜单中，因为之前临床研究发现3384位善仙达 Sisenda 的使用者中，有6位相当于 0.2% 有自杀意念，而其中有1位试图自杀，所以榜单的确也提到需要注意善仙达使用者需要注意忧郁自杀的意念。而乙妥赞 Ozempic 的榜单则没有相关的警语。而历来最新被核准的 Zepbound， FD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Zepbound 可能会带来恶心、腹泻、呕吐、便秘和腹痛等副作用。新的药物标签还包括对自杀行为和想法的警告。而糖尿病药 Mounjaro 的标签上没有这种表述。 FDA 表示他们正在监测国际上有关患者报告自杀念头的调查，因为可能会和用于减肥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药物有关。而我也查了一下 GLP-1 是不是有可能和自杀有相关联的作用机制。GLP-1 目前是被认为和海马回的记忆跟学习是有关的，有抑制神经发炎的保护作用，所以在阿兹海默氏症或者是帕金森氏症都被认为是有保护作用的。GLP-1 受体的活化可以抑制饮食，并且诱导位于延髓、脑桥、中脑、间脑和端脑内的脑核中 glutamate 类的神经传递，或者是 GABA 类的神经传递。甚至在2021年发表在 Pharmacology Report 期刊的文章还认为具有 P1 受体激动剂具有促进认知和神经保护特性，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内分泌和代谢过程发挥着调节作用，推测可能对抑郁症的治疗可能有帮助。所以目前的科学研究是没有看到 GLP-1 和抑郁之间的相关连接的，所以除非我们对大脑的研究有更清楚的了解，才有助于了解还未知的作用机制。目前看起来只有零星的临床个案显示不良事件，还需要持续监管及注意，仍然无法下结论说使用具有 P1 受体激动剂和自杀或者是自残事件是有关系。 好喽，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最新核准的糖尿病减重药物相关资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